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讲约翰福音刚才讲的题目就是享受安息的秘诀。假如有人问你什么是安息，你怎么回答他？简单的说就是休息，是在神面前的休息。那这个观念呢是来自圣经创世纪。创世纪在第一章第二章那里呢那里告诉我们，神用六天的时间呢创造了天地万物，包括我们的祖宗亚当跟夏娃。在第六天的时候，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在第七日呢他就歇了自己的功。在第二章一到三节这里这样描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那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什么叫神歇了他的功？这里不是说神自己还需要休息，那而是说什么？神在第七日他结束了他的创造之后，停下来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这里告诉我们，他赐福给第七日，把那一天呢作为特别的一天，定为一个圣日。那什么是圣日？就是分别开来，分别为圣，归神为圣。那神把那就是在那一天呢是为谁赐福？他让谁把那一天分别开来？在当时只有两个人，是谁？就是亚当跟夏娃。很显然，神是将那一天将第七天呢定为圣日，是为了亚当、夏娃以及后来的人包括今天你跟我。那神呢要让后来的人呢把那一天分别出来，放下自己手上一切的劳作，来到他的面前，亲近来敬拜他在他里面呢享受安息。神呢要让我们在我们的身心灵里面各方面都经历享受他的安息。那后来呢，神就借着摩西把他这样的律例呢放在了律法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记得他的仆人们一直在提醒他的子民要持守安息日，把那一天呢分别开来分别为圣。但是后来呢，神的子民就把这个持守安息日呢变成了一个古柏的教条。那耶稣来了以后呢，他有一些相关的教导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7还是28节那里他这样说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呢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呢也是安息日的主。那当时主耶稣是对那些法利赛人讲话。那在一个安息日，耶稣的门徒们因为肚子饿了，就在麦地里面掐了几个麦穗吃。那法利赛人知道以后呢，就来到耶稣面前抱怨说他的门徒犯了安息日的条规。就在那些人看来，在安息的时候掐几个麦穗吃呢就是在做工，你想想看他们把这个安息日都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当然那样的观念呢不会让他们经历到安息所以耶稣呢告诉那些法利赛人，这个安息日的目的是神是特别为人设立的，那人呢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让人来经来享受在他里面的安息不是让人呢受捆绑。所以第二十八节这里主耶稣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很显然他在讲自己，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言下之意安息是耶稣赐下的是主耶稣赐下的。离开了他以后假如不接了他，人是没有办法也不可能经历到任何的安息。那在下面我们会具体还会提到。所以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安息日的时候不仅没有享受到在神面前的安息，还让这个安息日成了他们的捆锁捆锁。那对我们今天人来说，我们如何能够享受安息？享受安息的秘诀是什么？那我们就借着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一到十五节这一段经文，我想很多人很熟悉一段经文，我们来我先来读一段读一段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约翰福音5章1节这里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那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过节。那这事以后呢，这是作者约翰常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不是说呢前面的事情发生之后呢马上有这个发生了后面的事情。那实际上很多时候的话，这两件事情发生呢，这中间会隔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期间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圣经的作者呢是在圣灵的启示之下，是有选择性的记载了一些事情的发生啊，来这些他们所记载呢足以向我们表达一个全备的信息。正如在最后约翰福音最后一节经文那里说的，约翰福音21章25节，那约翰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呢，说什么？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行所说的有很多很多，假如都全部记录下来，那这个世界都容不下。当然这个约翰是用一个夸张的笔法对我们讲话，他所记录的部分呢就足以的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全备的福音信息。那回到约翰福音5章1节这里呢，这事以后，这事儿是说什么事儿呢？那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上礼拜我们讲过，在第4章的那个地方耶稣呢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加利利，那在那里呢继续教导人，特别是在那里在加利利的迦拿呢行了一个神迹他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那个大臣呢是他的儿子呢在20英里之外加百农在那儿生病，病得非常严重，所以这个大臣来恳求耶稣要一起到加百农去医治他的儿子。耶稣没有答应他，没有跟他一起走，只讲了一句话，他的儿子呢就彻底的被治愈了从死亡的边缘活了过来。所以主耶稣呢彰显了神的大能，他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他的话语呢不受空间的限制。那我们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说在约翰福音5章1节这里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那主耶稣又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在这里约翰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到底是哪个节日，那不同人呢会有不同的想法。那根据旧约律法的规定呢，在一年当中成年的犹太人呢他们一定要去过三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三个逾越节，对不对？逾越节或者叫除酵节，还有呢七夕节，或者叫五旬节，或者收获节，还有一个叫什么祝棚节祝棚节或者叫收藏节。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这些成年的这个犹太男子呢他们每年都会到耶路撒冷过这三个节日。那大部分解经家都认为这个地方讲的呢是另外一个逾越节。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呢，当时有很多人呢到那儿去过节。那逾越节是犹太人一年当中最大的一个节日，在那期间呢去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也会最多。约翰福音5章2节和3节这里说，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有许多病人等候水洞。那么当时呢耶路撒冷城有过好几个城门，那在西北角那地方有个门叫羊门那个门呢是用来献祭的祭牲呢都会经过那个门。那个门的附近呢有一个池子，这里告诉我们叫比士大。那么那个池子面积是相当大，那根据一些考古的资料显示呢，它相当于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个标准的游泳池那么大，那长有50米宽呢有20米。另外呢这个比士大池的最深的地方差不多有30米的样子。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在那个池子的 边上呢有五个廊子，那个地方是用来休息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有病的人呢，常常在那儿躺卧，在那儿休息。那么这里讲告诉我们，那个廊子里面呢，躺满了各种各样的病人，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那血气枯干呢，这里讲的就是一些瘫痪的人啊，身体瘫痪的。那些病人在那儿躺着干什么？他们除了在那儿休息以外，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们在那儿等待那个池子里的水呢被搅动。那他们等待这个水动的原因是什么？水动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东西？第四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水才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那这里有一个注解哈，他说有一些圣经的古约呢没有第四节这些经文。那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圣经都是要靠人抄写，那抄写的人呢过一段时间就会再继续不断的抄写。那最初这些经文呢是否存在，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定但是我个人相信呢，它在原文的可能性是更大，会更加合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会影响圣经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很显然呢，那些病人躺卧在这个别墅大池旁边的主要原因呢，是在等待被医治。那从这里的描述看呢，在某一定的时刻呢，天使会下到池子里去，在搅动那里的水。那些人相信呢，当天使来搅动水的时候，水先下到池子里去，那水就会得到痊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相信不能够明白。不过呢，看起来呢，有一些人曾经得到了医治，否则的话，他们也不会天天有各样的病人在这儿躺着等待水动。那这类经文告诉我们呢，在那些病人当中呢，有一个人已经病了很久，他已经等待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得到医治。那个人是谁？什么原因他没有得到医治？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呢到底得了什么病。不过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呢，他不能够什么自己行动，不能够自由行动。我们不能想象38年以来这样一个人他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他一定渴望被医治，一定是渴望从病痛里面得到释放，一定渴望呢他的身体得到安息。但是呢，那么多年都过去了，他的情况一直都没有改变。不过那一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神的怜悯要领导他，神要彻底改变他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六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前面经文告诉我们呢，比斯大池这个廊子里面，这五个廊子里面躺满了各种各样的病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当时可以在那里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耶稣来到那个廊子的地方，眼前呢躺满了各种各样的病人，当然还有一些健康的人在那看热闹。所以说一边走一边他要绕过很多人，并包括一些病人。在庞大的人群当中，一定有一些人认识耶稣，因为之前他在耶路撒冷呢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但是他们一定听说过拿撒勒那个耶稣，他可以医病赶鬼。那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病人，主耶稣呢在那里绕来绕去，竟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没有一个人看到。我相信假如有人注意到了，他们一定会恳求耶稣的医治，医治一定会恳求他的怜悯。另外那些没有病的人呢，他也会跟他打招呼，但是呢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到他。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正在他们当中行走，但是没有一个人看见。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他们看不见？当时那些人干什么？他们的眼睛在看什么？他们的眼睛盯在别墅大池那个地方，他们的眼光都放在了水面上，因为那不知道哪一刻水就可能会被搅动。因为那些人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别的地方，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看不见。 没有人注意到那位真正有能力医治的神在他们面前。那些人他们眼睛看错了地方，他们的心思在琢磨错的事情。当时那些人的光景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对你有什么启发呢？我们的眼睛会不会也常常看错地方？我们的心思是不是也在常常琢磨错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只是一些人？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只是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只是看到一些事工的表面？我们能不能看到神？能不能看到神在我们当中？我想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眼睛啊，看到的只是事情，我们只是看到了如何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好。当然，我不是否认做事情，把事情做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需要问的是，我们是否能够看到神在借着这个事情，让我们得到造就？神是不是借着这样的事工，让我们弟兄姊妹呢彼此来建造？主耶稣呢来到耶路撒冷是过节的，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先到圣殿里面去敬拜，而是到哪里去了？他来到了圣殿之外一个地方，他来到了一群有病的人当中。当时那些病人是被看为是污秽不洁的人，是一群被人唾弃的人，他们特别是被宗教领袖们啊遗忘的人，他们没资格到圣殿里面参加敬拜。神的儿子呢对他们充满了怜悯之心。那一天他们来到比斯大时，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在那里有很多的病人，但是他没有打算医治所有人。他在人群里面走来走去，绕过很多人，走到他心目当中那个人是谁，他是什么人。这里告诉我们，那个人呢已经病了38年。圣经说主耶稣看到他在这儿躺着，就知道他已经病了许久。神的儿子呢耶稣基督，他不需要询问任何人，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了解情况，他自己知道一切，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在第六节这里呢，主耶稣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要痊愈吗？神的儿子是全能全知的，他知道一切事情，包括人的心思意念。他不知道这个人需要痊愈吗？他当然知道，对不对？他当然知道这个人想得到医治。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问呢？是不是多此一举嘛？只要是这样问呢，没准那个人自己也会感到奇怪。实际上呢，从圣经的记载看呢，这是主耶稣做事的一贯的做法啊。什么原因他要这样做？主耶稣这样做的原因呢是什么？是要当事人自己去说出来他要什么，要让他去思考他到底想要什么。很多时候呢，他让我们去反思你要那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主耶稣问那个病人，你要痊愈吗？那个人怎么回答的？约翰福音5:7，病人回答说，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水里，放在池子里去，我正去的时候没有，就有别人给我先下去。很显然那个人想得到痊愈，是不是？但是他没有直接回答耶稣的问题。什么原因呢？当时那个人的头脑在想什么？他满脑子是想什么？这个池子的水什么时候能动啊？是不是？他那天呢，他在想同样的事儿。他在要随时做好准备，看看水动的时候想第一个下去。但是他能做到吗？他自己能做到吗？那个人已经病了38年的时间，在那么多年时间里面，他可能一直躺在那个比斯大池边上，但是呢，他自己没有办法进去，也没有人看，也没有人去帮助他。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那儿来来往往，他们一定知道那个人的需要，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关心他的需要。从圣经的经文我们知道呢，下面后面经文我们知道，在每天的来来往往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是那些宗教领袖们。这些人的话，他们是天天教导人如何去关爱别人，但是他们自己根本看不到一个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们看不到那个真正有需要的人啊。所以是看到一个陌生人主动来询问他的情况， 当时你想那个人会想什么？他可能会想，这下子有盼望了，有人愿意要主动帮我了，有人要愿意帮我把他带到水池里去了。那接下来耶稣要让那个人知道，要得到医治，他不需要到水里去，他要让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经历，要彻底来彰显啊，要彰显他的大能。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在这里，主耶稣对他下了一个命令：“起来。”后面呢，又紧接着又吩咐他做两个动作：拿着褥子走。主耶稣呢，没有帮助那个人进到水里去，而是直接的吩咐他起来行走。听起来，主耶稣在对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讲话，是不是？那个人会听耶稣的吩咐吗？他能起来吗？他能往前走吗？他有没有得到医治？约翰福音五章第九节，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那个人立刻痊愈，马上得到了医治。主耶稣的话一出口，他的病就立刻痊愈了。我们也可以再次看到神话语的能力。主耶稣仅凭一句话、一个吩咐、一个命令，就让病人痊愈。他口出的话带着巨大的能力，他话语的本身就是能力。所以啊，约翰福音前面我们刚提到第四章那儿讲的一个那个大行的儿子非常类似啊。主耶稣在20英里之外只讲了一句话呢，大行的儿子就活了过来。那在这里呢，听了主耶稣的吩咐以后，病人的反应是什么？他有没有对耶稣说：“你没看见我病得很厉害吗？我自己没法起来的呀，你能不能拉我一把？”他有没有讲？有没有讲话？没有哈，那个人没有讲话，他一点都没有犹豫。什么原因呢？他感受到了神的大能，他意识到在那一刻，神的话改变了他的身体，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呢，已经被完完全全医治了。就像一个可以行走的人一样，一个正常人一样，他没有犹豫，他马上站了起来，并且拿着自己的褥子走了。很显然，跟其他医治是一样的，主耶稣的医治是没有任何的康复，他话一出口，病就消失。这说明什么？主耶稣是创造的主，他是掌管生命的主，他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主。一个病了38年的人，在瞬间的时候彻底的被医治，这是一件大好的消息，是不是？按道理比是大事，这个边上的人呢都会高声欢呼，是不是向他表示祝贺？池子里池子水还没动呢，这个人呢还没有进到水池子去就被医治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是不是？按道理这些人应该觉得非常好奇，他们应该是愿意去了解他是怎么被治好的，谁把他治好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五章第十节，约翰福音五章第十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在这里还特意，作者还告诉我们一下，那一天呢，恰恰是安息日，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主耶稣刻意选择在安息日，在那一天要医治那个长期患病的人。那上面我们提到过了，安息日是神特别为人设立的日子，他用6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在第7天呢歇了自己一切的功就安息了。所以这个他神设立的安息日完全是为了人的缘故，目的是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将那一天分别为圣，把那一天一切的日常的劳作都放下来，来亲近他，来敬拜他，在他面前安静，来享受在他里面的安息。神并不是说在那一天呢什么事都不能做了，而是从平时的劳作里面呢，从日常的劳碌当中能够停下来，能够歇下来。但是后来呢，以色列人呢尤其他们的宗教领袖们，就把安息日的这个意义完全改变了，他们对什么叫做工有了完全不同的定义。下面我们提到过，在安息日掐几个麦穗吃就成了做工了。 后来呢，他们又在埃及人又设立了很为埃及人设立了很多很多的规条，比如说在埃及人走路也不能超过1000肘啊，在埃及人的你身上带的东西呢也不能超过2个无花果的重量，2个无花果一多重。还有什么，在埃及人也不能什么不能看医生，除非有病危，除非有紧急情况才能看医生。还有好多，比如说在埃及人呢也当然是不能开车了，也不能开火做饭等等。那上一次我和师母呢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去了啊这个最传统的犹太人居住的一个地区，想去了体验一下那边的生活。那天我们去了一个面包店去买那个埃希尔吃的面包，那天呢我们必须要在下午啊2-3点钟以前都要赶到那个店，因为什么，他们一到埃希尔之前这个店就关门了，就不会再营业了。那天下午的那公共汽车呀，他们都会在下午2点以前就要停，就不能再发车了。什么原因啊？因为担心在6点的时候那个汽车万一到不了终点站就麻烦了，是不是？今天的话，这些那些犹太人他们还在严格的什么，这持守他们祖宗留下的一些规条。那些规条呢，都是犹太人他们自己制定的，不是圣经的教导。那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啊第5章这里呢，那些犹太人会有那样的反应。那么这里犹太人当然强调的是那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包括祭司长、文士、长老们，他们对医治那个人说呢，在安息日你不能拿着褥子，不能拿着褥子走来走去。所以在他们看来呢，在安息日拿着一个褥子呢，就是在做工了，是不是很荒唐？所以那些人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不是这个病人得到的医治，不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的身体得到了安息，他们满脑子是安息日的规条，没有一点怜悯之心。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是不是？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的职责是来牧养和关怀神的百姓，他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们就像先知以西结所描述的啊，以前的情况，在以西结书34章1到3节这样说，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是以西结，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啊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过，被阻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也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这里的牧人讲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些宗教领袖们，包括什么祭司长啊、立位人啊，还有长老们，你是做教导、做带领的。耶和华神呢，赋予他们特别的责任，这讲得很清楚，他们的责任是去关爱、去牧养、去体贴神的百姓。但是当时神的百姓他出的情况非常的糟糕，受伤了、有病了、失丧了，但是呢，这些人没有尽自己的职责，不但如此呢，他还辖制他们啊。那回到约翰福音第5章这里呢，第十节这里，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些以色列宗教领袖们，跟当时跟那个以西结先知那个时代那些人呢，没什么差别啊。他们在意的是一些规条，注重的是那些表面的礼仪，他们对神的百姓没有怜悯之心。当神的话语也是对我们今天做带领的人，每个做带领的人，不管你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甚至包括父母，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不是也会常常注重一些规条，注重一些所谓的表面的东西，而忽略了这个人心里的需要？那个被医治，那个人被医治以后呢，身边的人他们理当是欢喜快乐，他们理当呢为他呢感谢赞美神，因为那个人的身体呢得到了安息，他从疾病的捆绑里面呢被释放了出来。但是呢，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做的恰恰相反，他们不仅呢不在乎那个人的境况呢，他们还抓着他不放啊，找他的麻烦。那些人是如何回复啊那个啊就那个人是如何回复那些犹太人的？约翰福音第5章11节，他却回答说：“是我痊愈了，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所以那个人告诉那些领袖们呢，那个使他痊愈的人呢，告诉他说：“你可以拿着褥子走。”这里有个关键词啊，说“却”是一个转折，很显然，在那个时候，那个人很清楚，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按照宗教领袖们的教导，他是不可以拿褥子走的。但是，他 不再听他们的教导。他听了使他痊愈那个人的话，他听了耶稣的话。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耶稣的身份啊，他意识到耶稣的话带着巨大的能力，有权柄啊，他不需要再去遵守那些犹太人的一些规条。后面经文会提示我们，他已经不再惧怕那些犹太的人的领袖了。听了这个人的回答以后，那些犹太人又是怎么回应的？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二十三节，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那些人揪住他不放，要搞清楚是谁让他拿着褥子走的，在埃希尔谁有那样的胆量，竟然敢教导人这样去做。很显然，那个得医治的人呢，他当时并不认识耶稣，不认识他，没见过他，还没搞清楚医治他这个到底是谁，什么样子啊，就是以前没见过。那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呢，那个人呢，他还在罪里面。虽然说呢，他还没有认识啊，完全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得到了彻底的医治啊。换句话说呢，那个人什么都没做，他就得到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呢白白的领导了他。正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在我们每个人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你为我死了，神的爱呢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说神是主动怜悯了我们，他主动将这个救恩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罪的辖制。那回到约翰福音五章十三节这里呢，那个被医治的人呢并不知道是谁医治了他，因为那里人很多。这里说呢，耶稣已经躲开了。躲开是什么意思啊？躲开是表明做事人是刻意那样做，是不是？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在那个时候耶稣不想张扬自己的名声，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刻意的从人群中悄悄的离开。我想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人是很好的提醒，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比如说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特别是别人得到帮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悄悄的离开呢？还是说会不会刻意不让别人知道？还是说我们会想办法让人知道我们做的事情？盼望耶稣做的能够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提醒。所以那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得到医治以后呢，他的身体得到了安息，从此呢他再不需要被别人看不起了，他可以自由的参加聚会，到圣殿，特别是到圣殿参加聚会了。但是他如何才能持续不断的经历享受安息呢？他如何能得到永远的安息？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这里讲后来很可能就是在当天晚些时候，那主耶稣呢再一次在圣殿里面见到了那个人。在前面我们讲过，在当时社会里面，有病的人是不能到圣殿里去的，不能参加公共的聚会，因为在他们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身体有疾病有残疾的都是有罪的，是污秽的，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尤其是绝对不能到圣殿里去的。那个人已经得到了医治，这样他就可以自由出入圣殿了。很可能那是那个人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进到圣殿里去。想想看他当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多少年以来呢，他一直渴望能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但是呢他不能，他没有资格。但是那一天不一样，他终于可以进到神的殿里面去了。所以他刚刚痊愈就赶快到圣殿去敬拜赞美神。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后面这里说，主耶稣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这是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他说什么？他告诉那个人，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以后不要再犯罪，否则你的情况会更加糟糕。”主耶稣讲得非常肯定，假如继续犯罪，那个人不是可能会更糟糕，是一定会更糟糕。主耶稣在说什么？从他讲的来看呢， 那个人之前之所以会常年有病，之所以会是那个样子，原因跟他犯罪是有关系的。这告诉我们什么？有些疾病的确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是与犯罪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要非常清楚，不是所有的疾病呢都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造成的。实际上呢，很多时候跟犯罪没有直接关系。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哈，在后面我们会讲到，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当时门徒们就问耶稣说，哎，这个人瞎眼是他自己犯了罪呢，还是因为他们他父母犯了罪？耶稣说什么？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原因是神要在那个人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荣耀。那以后我们会具体讲那里那里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四节这里呢，所以说严厉的警告那个得医治的人，假如继续犯罪，他以后的遭遇会更凄惨。假如那个人继续犯罪，他会在哪一方面更凄惨更糟糕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什么，在肉体方面，另外是在属灵方面。那个人身体得了医治以后，他的身体是得到了安息，假如他要继续经历和享受在主里的安息，他需要弃绝一切的罪，他才可能继续来享受在主里的安息。不过在这里主耶稣强调的是什么？强调是在灵里面的安息。假如那个人继续犯罪，他的属灵的光景，他属灵的境况会更加凄惨。换句话说，继续犯罪的话呢，他不会享受在灵里的安息，不会得到永远的安息。假如想要得到灵里的安息，那个人需要做什么呢？他需要认识耶稣，他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需要接受耶稣是他生命的救主，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一个人只有跟耶稣有了关系以后，他才可能真正经历啊这个安息，才可能享受来自神永远的安息。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在警告那个被医治的人，假如你不愿意弃绝罪，不愿意认罪悔改，将来的境况呢会更加糟糕。因为什么？他会跟神永远分离，永远陷在罪里面。那个人会如何回应主耶稣对他的警告？我们看看，知道耶稣的是耶稣医治他以后，他做了什么？约翰福音五章十五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啊。所以那个被医治的人马上去告诉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是耶稣让他得到痊愈，是耶稣呢让他拿着褥子走的。所以这个人在做什么？他在公开的为神做见证，是不是？之前呢，在别人眼里面呢，他是一个低下的，没有人会看得起。但是呢，得了医治以后，他的生命被改变，他愿意弃绝罪，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人。所以在宗教领袖们面前呢，他已经再没有任何的惧怕，他不再觉得抬不起头，因为他已经认识了神，他啊已经什么，得到了神的这个赐给他的。已经认识了赐他生命的主，他愿意开始为主做见证。所以刚刚得到痊愈呢，他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他愿意向人宣告是耶稣医治了他。那听了这个人的见证之后，那些犹太人怎么反应呢？他们就开始逼迫耶稣，他们开始与安息日的主作对，那样呢他们不可能得到任何的安息。那么我们下一次会谈到他们的情况。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享受安息的秘诀是什么？一个人想要得到安息，如何得到安息？如何能够享受安息？让病了三十八年的人痊愈，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耶稣行的第三个神迹，是耶稣彰显的第三个记号。这个记号呢，是耶稣刻意在安息日所彰显的。在三十八年时间里面，那个人渴望得到身心的安息，但是他一直没得到。那些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领袖们也是被安息日捆绑，也没有安息。神的儿子要让他们明白，当然包括我们今天人，让我们明白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只有他才可能给我们带来安息。所以真正的安息呢，是来自耶稣基督。 说那些犹太人呢，他们靠持守规条律法不会啊，不可能经历安息，因为那些条例呢，只会让他们被继续捆绑辖制，无法经历到在神里面的这种休息，除非他们愿意离开罪，愿意认罪悔改，愿意认耶稣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除非他们跟神有啊耶稣的有了关系。假如你还没有得到啊感受到在主里的安息，我盼望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我是否愿意仰望耶稣，是否愿意认识耶稣基督，是否愿意从他那里得到安息。所以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这样的决定。那对我们已经认识神，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已经神已经把这个安息赐给了我们，我们如何可以不断的经历在神里的安息？要想持续不断的经历享受在神的里面的安息，我们当弃绝一切的罪，因为罪会阻碍我们在神里面的安息。当犯罪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处在一个病态里面，我们如何从这个病态里面出来，如何恢复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重新享受在主里的安息呢？很简单，我们说需要常常审查我们自己的心思念，就刚才诗歌所说的，我们要需要常常更新我们的心思念，审查，这个审查呢是每时每刻的，是常常处在一个审查的状态里面，哪一刻不警醒，哪一刻没审查不警醒，哪一刻呢就不会享受到在主里的安息。在礼拜五的时候，这个前天礼拜五的时候，大概在中午的时候，我照常骑车到教会，就沿着那个 McGarry 那条街往前走，走到那个跟那个查克洛夫那个交叉口的时候，我刚刚骑车穿过红绿灯，我听到一声砰的一声，发生什么事了？我后来一看，我在地上，我再回头再起来一看，后面有辆车在我后面，我被人撞飞了。我刚刚过红绿灯，结果下来一看，一个老太太从车里面出来，她说：“你从哪儿出来的？”我说：“我是在这儿骑车呀。”她说：“没有，前面没有东西，没有人呢。”他说：“我是绿灯，我右转弯呢，我是正常转弯呢。”我心里面想什么？我心里面火气就来了，是不是？心里面很火，我明明是我已经都骑过红绿灯了，你从后面追尾，把我撞飞了。后来我那一会儿的话，心里面就是很显然有怒气嘛，对不对？你说我那会儿呢，心里面有安息吗？没有。后来过了一会儿的话呢，我圣灵提醒我说那个这样不可以的，我就在心里面哎，这个就是默默的就是祷告，求神能把我的怒气拿走。那就说后来我一看，你看我后来我是到教会来干什么的？我是来准备讲章的，准备讲道的。所以在那一刻，在那会儿的时候，我心里面因为我明明是正常行驶，对不对？他说他是绿灯，他是右转，那是不大可能，因为我已经那个刚经过这个快过了红绿灯，那边还是绿的，别的车都在这停着，他是右转，他没看见嘛。他说我是绿灯，所以我一看那个，我后来发现呢，我那个头脑还清楚哈，看腿脚的话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好像还能走路。那个我就后来只是发现自行车后轮的话呢，稍微有点变形哈。后来我说这个让他走了，你想看，等到我心里面就说求神把我这个怒气拿走的时候，我才可能感受到在那个在他里面的安息。这求神帮助我们，就是特别对我们信主人来说，这个在神面前审查不是一时，不是是需要常常的，是时时刻刻的，每一刻我们都要需要那个被圣灵来提醒。等我们愿意弃绝我们的罪，等我们愿意这样在神面前来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再次感谢你，真是让我们能够 在你面前被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看到这个病了38年的这样一个人，他一生里面都渴望得到安息，他一直在尝试别的途径，尝试其他的路子，但是他38年过去，他一直还在捆绑里面，一直没有经历安息。直到有一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他的生命被改变。天父真是求着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可能我们的身体可能不像那个病了38年的人一样，但是我们常常也是瘫痪不起的，我们常常也是没有感受到神你赐下的安息。让我们能够常常愿意来顺从你圣灵的提醒引导，也是被你的话语所来带领，正是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多经历多享受你赐下我们的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安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上只是临时的，我们永恒的安息在天上。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